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3章44到46节，关于天国的两个比喻，一个宝贝的比喻，一个珠子的比喻。让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主我们仰望您，主我们祈求您来保守我们啊，在各处的聚会当中都有圣灵的同在引导和祝福。求您自己亲自的打开我们的心，亲自的解开您的话语，也亲自的用您的话语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主，我们仰望您，来祝福我们，祝福这个主日您自己的日子。我们仰望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关于天国的这两个比喻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啊，一种解释是把宝贝和珠子解释为教会，把遇见宝贝的人和寻找珠子的买卖人解释为基督，把田地解释为世界。所以啊，如果是从这个角度解释的话，那这两个比喻的意思就是基督在世界中寻找他的儿女，并且为了他的儿女甘愿舍己。啊，如果是这么解释的话，那这两个比喻的角度。啊，或者说是重点就在于基督是何等的爱属他的人啊，甚至愿意为他们付上一切的代价，包括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应了加太书2章20节所说的，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主张这种解释人其实不少啊，例如尼托生、马唐纳啊，还有摩根解经啊，还有我们很熟悉的啊，齐道本圣经。啊，也是啊，持这样的一个观点，而另一种解释呢，啊，认为比喻中遇到宝贝的人和寻找珠子的买卖人是指神的儿女，而宝贝和珠子啊是指基督啊，田地是指福音啊，所以田地是福音啊，那田地当中的那个宝贝核心就是基督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解释的话，那这两个比喻的意思就是。神的儿女应当把基督啊，或者说把在基督里的救赎和一切属天的好处，当成至宝，啊，应当为了这些真正可贵的宝物，付上代价，啊，甚至是付上一切，也在所不惜。啊，如果是这么解释的话，从这个角度解释的话，那这两个比喻的重点啊，就是基督徒应当看基督和福音为无比的宝贵，啊，以及啊。呼召神的儿女要竭力的回应神的爱啊，也要竭力的积攒天上的财宝啊，所以重点就在于基督徒的回应。那这样的解释呢，同样呼应其他的经文啊，例如腓立比书3章7节8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啊，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啊，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啊，倾向这种解释的人其实也不少，啊，这样的解经书，啊，持守这种观点的解经书也不少，啊，例如亨利·马太，啊，还有丁道尔释经，啊，都是从这个角度来解释一段经文。啊，那么我们要如何的理解这两个比喻呢？啊，我想要点有两个，啊，第一。啊，就这两种解释的结论而言，啊，无论重点是基督为他的羊舍命，啊，还是基督徒应当把基督看为至宝，啊，其实这两种结论都完全正确，啊，不管从哪个角度解释，最后的结论都是正确的，啊，都是完全正确的，而且是完全符合整体圣经的启示的，啊，所以这是第一。那其次呢，啊，就是这两处经文本身，啊，究竟如何的解读？可以啊，见仁见智，就是不一定要把某一种解释看为绝对的啊。所以，我们个人倾向哪种解释都可以啊，但也要尊重别人的不同理解，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这两种结论都正统啊，都合乎圣经整体的启示啊。我想这个才是最正确的啊，最重要的。虽然说啊，把宝贝看为基督和把宝贝看为教会的这两种啊结论都正确，但就我个人而言啊，我还是有倾向性的啊。那我的倾向呢是把宝贝理解为福音啊，我也倾向把这两个比喻的重点 放在信徒对福音的回应上。所以这也是我今天啊想和大家分享的角度啊，所以我今天就是要从这个角度出发和大家分享三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就是，福音对我们来说是宝贵的吗？啊，第二个问题啊，我们应当如何的回应着宝贵的福音？啊，第三，今天我们的信仰仍然是欢欢喜喜的吗？啊，我想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解释这段经文啊，那这三个问题啊，其实都适合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那在分享这三个问题之前啊，我再先分享一个这个另外的小问题啊，就是我们先来简单的思想一下啊，这两个比喻的不同之处和相同之处。嗯，那首先啊，这两个比喻的不同之处啊，在于一个人是偶然遇见宝贝啊，而另一个人呢是主动寻找宝贝。那这就好像有的人接触福音是不经意间的啊，例如啊，旅游的时候参观教堂，恰巧听到这个赞美诗啊，一下子就被圣乐深深的打动了啊，或者是应朋友的邀请来到教会啊，他本来其实啊不了解信仰啊，也没有特别的兴趣啊，但是一来啊，偶尔的这么一听啊，就被福音打动了，好像感动来得很突然，啊，这个就是啊，人在不经意间啊遇见了那令他心动的宝贝啊，其实这是一种情况，有的人信主啊就是这么信的啊，但是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有的人真的是啊非常的用心的啊寻找真理啊，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渴慕真理，渴望真理啊，也积极的寻求真理啊，他们看过很多的书啊，问过很多的人啊，这个想过很多的问题啊，终于有一天他听到了福音啊，被深深的感动啊，他感觉啊找到了真理啊，所以这是另外一种情况，就好像这两种的这两个比喻所表现的啊，一个是遇见了，好像是不经意间的啊，一个呢是主动寻找的。那每个人信主的经历不同啊，就好像这两个比喻一样啊，可能有的人是这样的简单的不经意的被感动啊，但也有的人呢是苦苦的寻求之后被感动啊，但是啊，这两个比喻呢啊还有共同之处啊，有两个共同之处啊。第一个共同之处呢，就是他们都认出了宝贝啊，他们都肯定这宝贝有极大的价值啊，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感慨啊，就是这两个人啊，一个虽然是好像偶然遇见的，一个是主动寻找的，但是这两个人其实都是有眼光的啊，这个就是这两个比喻的一个共同之处啊，因为并不是所有的遇见啊和所有的寻找啊都一定能够认出宝贝啊，不一定看见了啊就能够认出来，所以这个认出来也是很不寻常的啊，所以我们说啊，这两个比喻的背后啊，其实都让我们能够看出啊有神的恩典，这个认出的背后啊，其实都是神的恩典，就好像圣经所说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啊，没有人能够这个说啊耶稣是主的啊，如果不是圣灵的感动，如果不是恩典的话，其实没有人遇见了就真的啊能够认出来。所以我们传福音不仅要讲道理啊，要把人带到教会，要给人制造啊遇见的机会啊，我们更要恒切的祷告，因为真正感动人的啊没有神自己啊，真正的那个决定性的工作其实是神自己做的啊，所以圣经说保罗栽种了啊，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啊，所以这是这两个比喻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让我们看见上帝的工作和恩典。那另外呢，就还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啊，来得这件宝贝啊，那这一点我们稍后再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思想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福音是宝贵的吗？答案是肯定的啊，福音当然是宝贵的，而且是无与伦比的宝贵。因为第一，福音关乎神圣和自由。有人说啊，人生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啊，这句话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啊，也有很多人厌恶职场的虚伪和啊各种的 尔虞我诈，乌烟瘴气啊，于是就勇敢地放弃都市生活啊，去到农村啊，尝试过一种简单的啊田园牧歌式的生活。而这些啊，这个都说明啊，人类除了肉体的需要啊，其实还有深刻的心灵的需要啊，特别是对崇高、纯洁和自由的渴望。但是远方啊，就没有罪的诱惑和捆绑吗？啊，在农村啊，就更能获得心灵的自由嘛。啊，显然啊，如果我们稍微的了解点人性和社会的话，我们就知道啊，其实在远方也没有真的净土啊，诗人和艺术家也不比普通人更容易进入崇高啊，反而是在我看啊，可能诗人和这个艺术家啊更容易空虚啊，更加的彷徨啊，更加的挣扎。所以啊，真正的神圣和自由在哪里呢？啊，真正的神圣和自由啊，其实不在另一个地方啊，或者在另一种的生活方式中啊，真正的神圣和自由啊，只在它的源头那里，而这个源头就是超越世界和人心的上帝啊，而通往那里的道路也只有一条啊，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啊，因为耶稣基督说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啊，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没有人能到神那里去，没有人能到一切真善美的那个真正的源头那里去啊，也唯有透过基督啊，罪得赦免啊，透过基督与神和好，你才能够实现真正的自由啊，只有脱离罪的那个捆绑、辖制和定罪啊，才是真正的自由，而不在于你在哪里或者是过什么样的生活。如果我们的心里面仍然有罪，仍然被罪控制、被罪捆绑，活在这种啊审判的恐惧当中啊，怎么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呢？对，或者审判活在这种罪的控告当中，怎么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呢？啊，所以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也才有自由。所以圣经说，主就是那灵啊，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啊，又说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有什么自由可言呢？啊，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但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所以真正的自由只在上帝那里啊，真正的通往自由的那条路只在耶稣基督那里。此外，我们的心灵啊，焦虑、恐慌啊，不得平安啊，也在于我们活在这个世界的评价和他人的眼光中。其实今天有多少人啊，真的穷到没吃没喝啊，没地方住啊，以至于活不下去的地步呢？啊，其实没有多少人是啊，这样的窘迫的，哎，这样的人其实很少啊，我们身边的人啊，这样的人更少，对，啊，那么为什么啊，过去的人啊，比现在的人穷多了啊？如果我们从这个物质的角度来讲啊，至少我要这个，我们可以这个证明哈，我们70年代这一批人。我们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比现在差多了，对啊，我们现在身边可能这个比较差的人的这个生活条件也比我们那个时候可能要好，无论是吃的喝的还是住的，对，所以那个时候啊是普遍的，可能经济上是比较贫困的，对，但是那个时候人的那种心灵的痛苦好像不比现在的人更强，为什么呢？对，可见有心灵的痛苦啊，其实不是来自贫穷啊，而是来自比较。啊，或者更准确的说，是来自我们接受这个世界对成功失败的定义和对意义价值的评判。所以今天的人的这个痛苦来自不在于来自于他的物质真的有多么的贫乏，而是来自于他和别人比较啊，以至于他觉得自己活得没有价值、没有意义，是非常的失败啊。所以这个是痛苦的来源，来自于这个比较啊，或者说更深的来讲，来自于这个比较背后的那个评价体系。而人要想摆脱这样的压制啊和失败感啊，获得自由和平安啊，就不能够继续的遵循啊这种世俗的规则啊，继续的渴望啊世界定义的成功，而唯有进入另一种的价值体系啊，就是接受上帝看待价值和意义的眼光啊，我们才能够不再活在压抑和失败中啊，而真的进入自由和安息中，必须得跨界， 这个从这个世界的这种眼光和评价当中啊，进到上帝的眼光和评价当中啊，就好像保罗说啊，直到如今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界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滓。就按着世界的评价，保罗是这样的人，但是保罗为此沮丧吗？啊，他为此感到他的人生失败吗？完全没有啊，他的心态反而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啊，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所以保罗以及啊无数像保罗一样的圣徒啊，我们想啊，他们的人生怎么样呢？我们如何评价他们的人生呢？啊，他们应当被可怜吗？啊，还是他们值得羡慕呢？保罗和与保罗相似的圣徒们的人生啊，难道不是真的喜乐、平安啊、自由和丰富的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人心最啊渴望的是什么呢？啊，是价值啊、意义、崇高和自由，而不是金钱和地位啊。人们竭力的追求金钱和地位啊，只不过是误以为啊，只有通过后者啊，才能够获得前者啊。但其实这条道路和目标是南辕北辙的啊。真正的价值、意义、崇高和自由啊，只有在上帝那里啊，也唯有透过耶稣基督才能够进入，才能够获得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能看出啊，唯有福音和基督啊，才能成就和满足我们人心最深的需要啊，我们怎么会不认为它是最无与伦比的宝贝呢？其次啊，福音啊，这个不仅是啊关乎神圣和自由啊，福音也关乎复活和永生啊。人类的困境啊，除了对自由、崇高等等的深切渴望之外啊，其实还有一个啊同样大的啊，甚至更大的危机和难题啊，就是对死亡的恐惧。我们很多弟兄姊妹已经人到中年啊，已经开始进入照顾啊父母的这个阶段了哈啊，所以当我们越来越多的面对啊这个疾病和衰老啊，越来越多的和医院打交道的时候啊，我们就越来越真切的啊感受到这个死亡的威胁和对死亡的恐惧啊。其实谁不害怕死亡呢？啊，以为自己不怕死的啊，只不过是还年轻还健康。啊，以为死和自己啊关系不大啊，还离得很远啊。但是啊，当一个人真的啊这个要啊切实的去面对死亡的时候啊，谁能够坦然无惧呢？啊，谁能够站立得住呢？所以圣经形容人类是啊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人类都是怕死的。因此人类最深的渴望之一就是胜过死亡。就是向死亡夸胜，没有人想到死亡真能够无动于衷，所以人人都渴望能够向死亡夸胜，胜过死亡，能不怕死。但真正能够胜过死亡的方法是什么呢？不是通过修仙，也不是通过灵丹妙药，而是借着基督，盼望从死里复活，借着基督，进入永生。这个就是福音，这就是使徒们所传的，死人要这个复活成为不朽坏的啊，我们也要改变，这必朽坏的总要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总要变成不死的啊，这必朽坏的即变成不朽坏的，这必死的即变成不死的，那是经上所记啊，死被得胜吞灭的话就应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说福音和我们有关系吗？它是人类基本需要之外的奢侈品吗？不是的，福音是人类的必需品，它解决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但也解决人类最根本的问题，而人类最基本的问题和最根本的问题的解决之道，难道不是最有价值和最可贵的吗？所以那遇见这块地的人就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为什么变卖一切所有的？ 啊，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因为他真知道这块地啊，也就是福音啊和其中所包含的基督啊是真正可贵的啊。而我们是基督徒，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就是基督徒啊，就是和这人啊一样能够看出啊和相信基督是无比宝贵的人啊。如果我们这个看不出来的话，我们怎么能够称得上是基督徒呢？对，福音，所以福音是可贵的吗？啊，这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应当是无可争议啊，毋庸置疑的啊。我们如此相信，我们也要如此宣扬。接下来我们再看啊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应当如何回应这宝贵的福音。这个问题的答案啊，就在这两个比喻的啊另一个共同点当中啊。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哈，这个共同点就是啊，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啊。这两个人都是啊，变卖他一切所有的啊，去买那块地啊，或者买那个珠子。我们刚才讲了啊，这个比喻有两个解释啊，就是为什么有的人是把这个地和这个把买地和买珠子的人解释为基督呢？因为认为啊，福音是白白的恩典。啊，是不能够用功德换取的，哎，所以认为这个肯定是基督买啊，而不是人能买啊。如果人能买的话，那不就好像是用这个基督啊，这个用这个功德啊换恩典了嘛？啊，所以有人这个啊，就是不这么解释这段经文哈，啊，但其实啊，这个变卖所有的啊，你不一定是解释为功德啊，其实也可以指我们放弃一切没有价值的啊，去得那真有价值的。啊，丢弃那些廉价的啊，去得那真正宝贵的。啊，信福音的人啊，应当如何回应这福音？啊，其实圣经啊提醒的很清楚，啊，就是啊，你要有舍啊，才能够有得。啊，我们要想啊，这个多得属天的哈，啊，你就要尽量舍弃属地的。啊，例如圣经说，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啊，要思念上面的事，啊，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所以要不要这个舍和得，啊，其实是啊这个相辅相成的，所以圣经说的很清楚，你很难两全啊，不要想啊兼顾，对，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啊，不是。恶这个啊，这个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啊，你不能够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对。但是魔鬼和人的私欲却常常的欺骗我们，啊，让我们以为，可以既要也要还要，啊，结果呢，啊，结果最终我们，啊，这个不是啊放弃一切属地的，专心得着了属天的，啊，往往是。你牺牲了一切和属灵有关的时间啊、精力和金钱的投入啊，全部用在了属地和属肉体的事情上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说啊，你们的财宝在哪里，你们的心也在哪里啊。这话真是透彻啊！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啊、时间、精力啊，你根本没有多少放在属灵的事情上啊、属天的事情上。啊，却说我以天上的事为念，啊，或者我看永生为宝贵，这岂不是自欺吗？啊，所以福音的应许啊，对我们来说是廉价的，啊，还是贵重的，啊，并不是难以分辨和不可知的，啊，那变卖一切所有来得他的，啊，是真看他为宝贵的，而那舍不得为他付上一点时间、精力和金钱的，啊，不可能是真把他。看为宝贵和放在心上的，啊，所以求主啊来光照我们，啊，让我们看见啊我们有多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这个安排的，啊，我们有多少的时间是放在和属灵属天的事情上有关的事情上，又有多少的时间啊是放在其他的那些地上的属肉体的事情上，啊，从这个时间的安排上，我们就能够看出，啊，我们对。福音对基督的真正的态度，啊，如果这个光照之后，这个我们的状况并不是很好的话，我们求神也感动我们在神的面前赶快的悔改，啊，快快的回转。那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的信仰 啊，仍然是欢欢喜喜的嘛。啊，第一个比喻当中，那个欢欢喜喜的这个啊形容词特别的打动我，啊，就使我想到啊自己信主的时候，啊，就是欢欢喜喜的那种状态，啊，而且啊不只是我啊，似乎教会的那个弟兄姊妹啊都是啊欢欢喜喜的状态，啊，就好像我现在看见乐高，就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啊，就是那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年轻人当中还普遍的能够有那种啊欢欢喜喜的那种感觉。啊，但是到今天啊，我们这班啊信主已经二三十年的啊弟兄姊妹啊，还有啊多少人保持着这种啊欢欢喜喜的信仰状态呢？啊，如果我们不再欢欢喜喜了啊，又是因为什么呢？啊，我想啊，影响我们欢欢喜喜的原因啊，至少有两个，一个是属灵的价值观是否坚定，对，一个是信心是否坚定。把什么看为宝贵啊，其实是个价值观的问题啊。如果一个人真的把属天的属灵的事看为啊真宝贵的啊极宝贵的，那么地上的得失啊就不会夺去他的平安和喜乐啊。但是我们的价值观啊可能啊并不那么纯粹啊，年轻的时候显不出来，对，因为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啊，这个所有的人啊，你的这个同龄的弟兄姊妹和不信的那些同学朋友都差不多啊，我们都是一无所有的啊，所以我们的感觉还挺良好的啊，然后我们还觉得我们比别人啊这个信主啊更崇高啊，更这个精神更丰富，对，但是时间一长啊，就显出来我们是不是啊这个价值观啊是纯粹的啊是属灵的，因为时间一长，人和人的差距就显出来了。有的人在世上就发达了啊，但是我呢可能仍然是一无所有的啊，如果按照地上这个标准来讲啊，可能是贫穷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能喜乐吗？啊，就显出啊我们的价值观啊是不是属灵的啊，是不是更加的啊纯粹的啊，是不是更加纯粹的啊。有人啊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能够欢欢喜喜，对，就说明他们是真看万事为粪土，而以耶稣基督为至宝。其实我们教会啊就有这样的见证啊，天明牧师是我认识人当中这样的人啊，小峰牧师也算，所以我们身边是真有这样的人，他们真是看世上的这些成功啊如粪土啊，不是装出来的啊，是你能够清清楚楚在他们生命当中看出来的啊。但是也有很多人不能啊，如果不能的话啊，就说明我们的心啊需要进一步的炼净啊，我的价值观啊需要更加的纯粹啊，需要真正的树立。其次啊，我们的心态啊也必然这个要么受眼见影响啊，要么受信心影响啊。如果我们的信心不强，我们就受眼见的影响。那我们怎么？如果我们受眼见的影响，那我们怎么能够欢欢喜喜呢？对，因为眼见，我们眼见的啊，其实尽是动荡、内卷啊、疾病、死亡啊等等等等这一切啊，我们每天看到这一切，并且受它的影响，我们怎么能够欢欢喜喜呢？啊，但是如果我们信心坚定啊，我们就能够超越眼见啊，看到未来的事情啊，看到天上的事情。啊，信心的看见其实并非不如眼见真实，信心的看见可以和眼见同样的真实，甚至是更加的真实啊，更加的有影响力。因为圣经说，信就是未见啊，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啊。所以，如果我们信心坚定的话，我们也能够啊，我们就能够常常的啊，欢欢喜喜的了，就能够保持欢欢喜喜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所信的福音不是廉价的，啊，而是真正的宝贝，啊，如果人真知道这信仰的宝贵，啊，就不会忧忧愁愁的信，啊，而一定是欢欢喜喜的信，啊，也不会啊随随便便的信，啊，而必要舍弃一切次好的，啊，来得这，啊，竭尽全力的来得这最好的。最后啊，我想再一次的啊引用 啊，腓立比书三章七节和八节啊，在今天讲到当中我多次提到这两节经文啊，最后我也再用这两节经文来作为我们的提醒啊，也作为我们的激励。保罗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啊，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阿们。让我们一同祷告。哦，亲爱的主啊，我们仰望你啊，我们恳求你感动我们的心啊，使我们再次看到你的宝贵，承认你的宝贵。主，我们在你面前啊，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我们信心不足，所以我们呼求你的帮助，我们求你炼净我们啊，求你坚固我们啊，使我们再能够欢欢喜喜的追求你啊，再能够欢欢喜喜的啊，真能够欢欢喜喜的跟随你。主，我们祈求你啊，保守我们的心坚定不动摇。我们仰望主，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